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欧盟提议同美国联盟应对中国威胁。感恩节后恐面临疫情新高峰，美国各州祭出严格防疫措施。解禁航班手机通话，美国 say no。 美众院计划这个礼拜就涉中国公司在美上市法案进行表决。防止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会加紧协商拨款案。中国社博出新招，病毒源头在印度。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据《金融时报》礼拜引述的一份欧盟计划草案，布鲁塞尔呼吁华盛顿找住机会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应对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这份11页的名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文件，指出了欧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削弱跨大西洋关系有利于北京地缘政治目标的担忧。文件写道，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信心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即使我们并未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这项草稿提议在2021年上半年欧盟美国峰会上启动新的跨大西洋议程。这份计划将提交待12月10号到11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批复。根据路透社提到的另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欧盟将在这个礼拜就如何最有效地更新和重振与华盛顿关系展开磋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日前的感恩节假期，大批民众在美国各州移动，并同家人朋友进行室内聚会。假期结束之后，民众纷纷返回家。美国各州亦推出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新泽西州目前已经暂停所有青少年及青年室外运动。加州洛杉矶县已经对10,000,000居民下达居家隔离令。Santa Clara 原就停止高中、大学及职业体育运动，并下令日前旅行距离超过240公里的人必须在院外隔离。西维吉尼亚州州长贾斯特斯表示，目前全州的医院将减少非紧急手术，以确保床位给确诊者。罗德岛州长雷蒙多就宣布将关闭或限制部分企业，并要求民众将社交圈缩细到家庭。纽约州就在全州范围内不断增加病毒测试，并分配疫苗，保持学校安全开放，私人聚会人数上限不得超过10人。州长库莫表示，他正在同其他州长一起制定疫苗分配计划，但他指出，直到春末夏初才可能进行大规模分配。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2013年曾经拟定调整做法，解除美国航班飞行期间使用手机通话的禁令。不过 FCC 11月30号表示，相关的草拟已经终止。路透社报道， FCC 当年拟定放宽规定，允许机上乘客在飞行高度达10,000英尺时使用手机通话和传简讯，但是没有作出最后裁定。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现任主席派伊2017年就曾经建议要撤回草拟， 而家终于喺美国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嘅强烈反对下，正式否决呢项决议。有啲航空公司会提供 WiFi 服务，允许机上旅客喺行程上发送简讯同上网。FCC 喺2013年亦都据此认为，机上配备特殊装置，能够让旅客喺行程上使用手机通话。仲话其他国家已经成功安装呢类设备，且未引发任何事故。当时的 FCC 主席惠勒认为，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可禁止这类科技投入运作，但他建议将是否放宽机上通话的禁令留给各家公司自行决定。即将卸任的本届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礼拜将就一项跨党派的立法进行投票，这项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将迫使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要么进行经过美国监管机构审查的年度审计，包括提供不受外国政府控制的证明，一是停止在美国的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根据众议院的网站，这个礼拜可能审议的法案包括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三将根据一个简化的程序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进行审议，该程序限制众议院的辩论，不允许修改，并要求在场议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投票通过。如果这项法案成为法律，中国企业及其审计机构在被踢出纽约证交所或纳斯达克之前将有3年时间遵守有关规定。这项法案的发起人说，他的目的是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受到适用于美国公司的独立审计要求的制约。法案得到两党支持，今年5月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美国会11月30号展开两个礼拜冲刺，以使联邦政府免于在疫情肆虐下停摆。这个是选举后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否愿意合作的第一项重大考验。几乎所有联邦政府机构获得的拨款都将在12月11号到期。国会众议院一名幕僚透露，谈判双方已就截至2021年9月30号的大约1.44兆美元经费如何分配获得进展。美国现行会计年度到明年9月30号为止，但比较细微的细节尚未解决。至于参众两院针对大规模拨款案进行全院表决，将恐怕会拖延到12月11号限期之后。新冠病毒自武汉爆发即将届满一周年，对于疫情的来源，中共官方媒体和科研机构不断变换掠获对象。从早前的美国、意大利，近日又将病毒源头归于印度和孟加拉国。这项所谓的最新研究报告来自中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小组，发布在11月17号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新冠病毒疫情从武汉蔓延到全中国，并蔓延至全世界。目前为止已经造成6300多万人感染，近150万人死亡，同时令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国际社会要求对中共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同时，亦向在疫情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疫情的中共当局追究责任。面对全球追责，中共当局过去大半年以来策划了一系列推脱责任的应对方法，先后射博比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同时，中共又几乎将各地爆发的案例都讲成是输入型感染病例，而又将本土出现的感染病例源头声称来自多个国家入口的冷冻肉类产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亚利桑那州议员草拟决议，阻选举人投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在叙伊边境遭空袭身亡。卫生部长说，美国人可望在圣诞前获得两种疫苗。美知名主持人说，在中国问题上不要信任拜登。国际特赦表示，脸书谷歌在越南审查成无人权地带。俄国22人接种疫苗后仍确诊。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礼拜一，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多名议员召开选举诚信公开听证会。州部分议员和川普总统法律团队成员一直要求该州议员支持一项决议， 该决议旨在推迟发出亚利桑那州选举人投票，该州拥有11张选举人票。亚利桑那州众议员马克芬克姆呼吁众议院同参议院同时采取行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全体权力，不受制于州法规。他认为此举很容易实现，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今次一共有9名共和党州议员参加公听会，朱利安尼在公听会上亦敦促州参众两院行使宪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议会有权认证州选举人。在当前选举欺诈疑云笼罩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州务卿凯代霍布斯礼拜一认证选举结果，宣布拜登获胜。川普团队回应话，此举剥夺了合法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权利。伊拉克安全官员和当地民兵组织礼拜一对外透露，在礼拜六到礼拜期间，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指挥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遭到空袭身亡。伊拉克官员表示，他们目前无法确认这名指挥官的身份。这名指挥官和另外3名同行的男子一起遭到袭击。同时，伊朗指挥官乘坐的这辆载着武器的汽车之前穿越过伊拉克边境，在进入叙利亚领土后遭到空袭被击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准军事组织帮助找回尸体，但没有详细讲明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一事件发生在伊朗核科学家莫森法克里泽特在德克兰被暗杀几日之后。伊朗自称是以色列杀害了法克里泽特。上个礼拜，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叙利亚和伊朗多个目标发动空袭，表明以色列仍然在继续推行打击该地区伊朗目标的政策。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礼拜一透露说，美国人可望在圣诞节前得到两种中共病毒疫苗并进行接种。莫德纳公司在礼拜一为他的病毒疫苗递交了申请，以寻求在美国和欧洲的紧急使用授权。 Moderna 的产品是第二种有望在美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新冠病毒疫苗。此前一个礼拜，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已为联合开发的有效性达到 95% 的疫苗作了同类申请。 Moderna 的报告说，它的疫苗有效性在各个年龄、种族、民族和性别人口统计中都保持一致，后期试验数据显示有效性达到 94.1%， 而且可以 100% 预防新冠病毒重症感染。阿扎尔说，联邦政府将通过正常的疫苗分配系统发放疫苗，并由州长确定疫苗应该先去哪里。美国保守派脱口秀知名主持人史蒂芬·格鲁伯礼拜一发表评论文章说，在对抗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上，不要指望乔·拜登会认真对待。他说，拜登的仔亨特放在特拉华州一家维修店的笔记本电脑，不单止引发外界质疑亨特和中共各种人物的交往，亦令人怀疑拜登本人是否涉及中国利益。格鲁伯认为，无论刑事罪是否成立，笔记本电脑的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在中共对美国公司的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方面，拜登不会追究北京的责任，而且北京可能掌握了拜登和他家人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信息。这个就令拜登不会为美国的利益行事。有外交政策专家已经讲过，如果拜登担任总统，将为中共提供诠释空间，他会用更多的好听说话和外交交换，更少对抗中共盗窃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中共破坏美国经济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格鲁伯说，中共企图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美国的努力已经从地球扩展到太空。中共正试图在那里部署从美国公司偷来的武器技术。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30号警告，脸书和谷歌在越南协助审查和平意见人士与政治表达。 好快成为无人权地带。共产越南关押批评者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因锁定脸书使用者饱受抨击。在所有独立媒体都遭禁的越南，脸书是好受活跃人士欢迎的一处论坛。脸书今年较早时坦承会阻挡当局视为违法的内容。他的最新透明度报告披露，根据政府命令审查的内容同前六个月相比增加近十倍。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已访谈11名今年脸书内容被越南封锁的活跃人士，另有3人发表的类似内容受谷歌旗下 YouTube 审查，其中因参与亲民主组织被越南通缉后逃出的阮文章表示，脸书和谷歌的妥协不单只是封锁信息，是一个人民没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活动的国家，亦是一个阻碍。俄罗斯医学人员30号表示，有22人在接种了俄罗斯自制的史普尼克 V 中共病毒疫苗之后再次确诊，但表示这些个案只接种了一剂疫苗。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院大学的雅迪姆塔拉索夫表示，虽然有22人在打了疫苗之后感染了中共病毒，但将这些病例和疫苗效力联系起来并不合适，因为被感染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足够的保护性免疫力。塔拉索夫说，这些感染病例只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还未有打第二剂，足够的免疫力需要等到接种第一剂之后的第42日才会形成。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有线电视突然大裁员，新闻刺针全组受影响。李大维城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剪接奖。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有线电视新闻部再爆人事大变动。12月1号有线新闻部公布裁员40人，受影响的员工包括曾获多项侦查报道奖的专题组新闻刺针全部成员。据有线员工透露，今日上午11点接到公司派信后，公司保安就来到新闻部，要求收到解雇信的员工即刻离职。综合消息指，有线新闻部近日多次发生人事变动，8月初时任主管冯德雄突然改任顾问，英文台谢燕娜接掌新闻部，前亚视高层陈兴昌出任新闻总监，前无线新闻主播出任有线内容业务总经理李俊。今次裁员的决定是由谢燕娜在新闻部编辑会议上宣布，除了裁减新闻部40人，加上受调职影响的员工大约有100人，包括有线港文组、财经组、中国组、主播、摄影师、剪接、美术组等员工被炒。大裁员消息引起内部员工强烈不满，多名新闻部主管和员工包围管理层，要求交代炒人的理由及标准。据报，有线新闻中国组主管司徒源连同全组记者共10人已递交辞职信，抗议一名助理采访主任被炒，另有多名港文组采访主任、资深编辑辞职抗议。政治组采访主任林妙恩亦递交辞职信。香港有线电视创立在1993年，之前是九仓有线电视，属于收费电视。2017年被远东发展主席邱德昌注资担任非执行主席，但经营状况仍未见改善。今年上半年收入 5.24 亿元，亏损 1.76 亿。有线指受疫情影响，公司要开源节流。对于今次裁员，外界普遍认为涉及政治因素，尤其新闻刺针和中国组的节目涉及敏感，因而首轮被打压。香港纪录影片《李大围城》在11月27号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最佳剪接奖。 该片曾被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评为三级，退还时送审光碟被剪成碎片，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回响。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在得奖致辞时表示，当极权政府企图扭曲我们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还原、记住和传递下去。最后以广东话说，香港人不会忘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全球最大型的纪录片电影节之一。李大维城得到本届最佳剪接奖，得奖者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感谢 IDFA 的肯定，用英语致辞时指，在极权国家，人想自由及有尊严地活着，就必然有反抗，亦必然有悲剧。仲形容李大事件是香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亦是香港历史的重要一页。希望有一日电影能够除去格仔，俾每一双勇敢捍卫自由的眼神都能被看见。他们呼吁大家继续关注香港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人们。IDFA 的评审在报告中赞扬李大维城的镜头总是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加上紧凑的剪辑，俾观众感受到在香港李大中的黑暗日子。透过他书写和剪辑质素，这部电影成了一个关于弱小群体勇敢面对强大掌权者的普世故事。前议员邝俊宇留港不移民，说香港哪里不好就一起做好。第四波疫情严峻，香港中小学停课，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宣布总辞，11月30号是邝俊宇作为立法会议员的最后一日。他表示不会移民离开香港，将会继续和港人前行，除了以区议员身份为市民发声，亦会继续在 YouTube 频道监察政府施政。民主党成员邝俊宇在2007年以24岁首次参加区议员，成为最年轻区议员，更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以票王当选，被港人称为抗神。早前他亦跟随民主派总辞，他在30号接受苹果日报访问，坦言辞职后一度为香港前景和已办员工去向而失落，但失落过后他会继续和香港人前行。邝俊宇近日全力发展 YouTube 频道评论时政，希望抵抗建制派网上的歪理，仲感激近日上载的影片得到超过10万点击人数。他说在议会以外，只要你不放弃，你一样可以和市民互动。无议席，但我身边有香港人，所以我不担心。面对一连串的政府政治打压，邝俊宇坦言目前只能见步行步，未决定将来会否再参选立法会。他说虽然未知会否再战立会，但他没有打算移民，还希望留港落地生根。我不会走，香港哪里不好我们就留下做回好它，因为我在这里成长，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继续努力。香港教育局宣布由12月2号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全面停止面对面授课，而第四波疫情撞上流感高峰期，有调查指超过 85% 有教界不满意政府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没有涵盖幼稚园。香港随着疫情严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12月1号新增确诊82宗，23宗源头不明。香港教育局宣布中小学、幼稚园2号起暂停面授课堂，直至圣诞假期开始，而补习学校就暂停面授课堂两个礼拜。另外，第四波疫情撞正流感高峰期，港府为幼童接种流感疫苗安排不当，引发幼教界不满。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在上个月12号至25号向幼稚园校长和教职员 进行网上问卷，受访者当中有高达 85% 指卫生署统筹的小学疫苗接种外展计划不包含幼稚园，认为安排不恰当，忽略了高危群组的幼稚园学童。协会会长周慧珍指，多年前曾遇过有家长未有为幼童接种流感疫苗，令幼童流感发高烧，连夜求医仍不治，令他至今耿耿于怀。他认为即使大多数幼稚园或幼儿中心主动参加疫苗接种，在实行那阵亦会遇到难题，如果要自行找医生采购疫苗，无形加重校方负担。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指，流感和武汉肺炎症状相似，一旦感染肺炎而未有隔离，就会成为社区隐形传播者，加重医疗系统负荷。如果孩童同时感染两种病毒，情况会较成年人差。他表示，如果幼童接种流感疫苗后，可减低家庭及社区的传播。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听证会显示，亚利桑那州冇资格投票选民恐怕有61万。一啲团体怂恿外州选民注册投票，乔治亚州将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宣布制裁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正式提出决议，要求撤销大选认证。菲律宾前政要指证 Smartmatic 机器可以预先灌票。下边是详细的内容。亚利桑那州参议院11月30号在凤凰城举行了选举诚信听证会。川普团队首席律师老迪·朱利安尼在听证会开场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事实调查，向人们展示 Dominion 投票机的疑点。目前正是审查 Dominion 投票机的安全和功能。朱利安尼说，看过 Dominion 投票机使用手册之后，他上到互联网监控，并确定用户使用 Dominion 投票机时就好像使用一台开放式电脑。他表示，他怀疑亚利桑那州最大县马利科帕县所使用的投票机同样受到了影响。针对 Dominion 公司，朱利安尼说， Dominion 是一家外国公司，加拿大公司，亚利桑那州的民众根本不知道是外国公司在计票，太疯狂了， Dominion 问题重重，德州经过两年研究之后否决了这一家公司，他恶名昭彰，系统非常容易被渗透，不能够防止黑客，使用手册上甚至告诉人家知怎样操纵系统。Dominion 使用的 Smartmatic 软件就是要改变选举结果，不知道是哪一个决定在亚利桑那州使用 Dominion。 这个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太糟糕。美国退休陆军上校、网络安全专家菲尔·沃尔德伦以证人身份出席了这一次由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召集的选举听证会。沃尔德伦说，美国移民委员会表示，该州大约有30万名无资格的选民，另外还有312000个无资格的选民，我相信是没有被监禁的重犯犯人和其他非法选民。他说，亚利桑那州的数据库中还有6000个选民的登记信息不正确，这些选民没有登记性别，生日是密认，他们输入的是0101、1900这一类数字。参加听证会的一位州政府女官员表示，她无法确定该州到底有多少个人可以非法投票，但是我告诉你知，根据联邦唯一选民计划，他们可以投票，他们有非法投票或者以假名投票的方式。沃尔德伦亦都表示，亚利桑那州的邮寄选票欺诈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马利科帕县有1915487张邮寄选票没有按规定进行签名核对，这个意味着这些选票可能是非法。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我在这里宣布 针对第三方团体持续让外州选民搬家到乔治亚州投票的情况将展开调查。拉芬斯帕格指出，有四个团体正是做类似行为，其中 American Wolves 持续将缺席选票寄送到1994年以来不再住在乔治亚州的人。Vote Forward 试图将一位阿拉巴马州死者注册为选民。The New Georgia Project 被指控将选民注册申请到邮寄纽约市。Operation New Voter Registration Georgia 被指控告诉大学生可以搬到去乔治亚州投票，选举后再搬走。拉芬斯帕格说，你如果不是乔治亚州居民却在这里投票，这个是属于重罪，怂恿大学生触犯重罪，无论怎样都是卑劣的行为。他说，这些第三方组织不应该鼓励非法投票，否则他们将会承担责任。之前11月12号，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大卫·谢佛曾经致信拉芬斯帕格办公室，呼吁州务卿要对这一种临时搬家投票的计划采取措施。谢佛在信中说，州务院首先应该要求各个县统计11月3号到11月7号注册为选民的人，然后在1月5号参议院复选投票前对这些人启动调查，看看他们是不是违反投票相关法律。如果1月5号前没有启动调查，就要将这一类选票单独分开，待调查证明是不是合法选民之后再进行计票。针对非法投票和违反州选举法的行为，目前乔治亚州正是调查超过250起有可靠证据的指控，共有23位调查人员参与其中。比如其中一个案件是有关谷内县收到的缺席选票数量超过收到的缺席选票的信封数量，该案件正是调查之中。目前乔治亚各县有很多与邮寄选票相关的调查，该州官员同时正是调查死人投票、重复投票和外州选民投票等问题。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CEIEC 实施制裁。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公司支持左翼马杜罗政府限制互联网服务，并针对政治对手进行数字监视和网络运营。包括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CEIEC 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通过开发和出口用于监视、审查和监视公民互联网活动的工具，继续挑战自由和透明的民主价值观。财政部长穆鲁钦在声明中说，非法的马杜罗政权依靠例如 CEIEC 这样的实体来推进其威权议程，这个进一步表明该政权的权力凌驾于民主价值观和流程之上。声明指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盯住任何帮助压制委内瑞拉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民主意愿的人。2019年1月，美国政府承认委内瑞拉政治家胡安·瓜尔多为该国合法领导人，并在马杜罗2018年连任后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制裁和外交压力。马杜罗被广泛认为通过欺诈选举上台。美国政府星期一的行动将冻结 CEIEC 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之交易。美国财政部表示，非法民主政府使用中国出口的技术，例如 CEIEC 提供的技术来压制其境内的政治异议声音。自2017年以来， CEIEC 一直是支持马杜罗政权的恶意网络工作。声明写道，CEIEC 为委内瑞拉提供的软件和硬件套件是中共长城防火墙的商业版本。防火墙是中共全国性网络封锁和过滤器系统，用于维护严格在线审查，控制中国公民可以在中国境外访问的信息，并防止内部传播中共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受欢迎的内容。美国国务院针对这一项制裁发表声明表示，通过这一个最新行动，美国重新让所有参与非法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活动的同伙担负的责任。马杜罗政权拼命操控民主进程，无疑令到该非法政权组织的任何选举，包括12月6号的议会选举，都将会是不自由和不公平。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和临时总统瓜尔多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 他们为恢复委内瑞拉民主和自由而奋斗了很多年。11月30号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州议员正式对该州选举提出了一项决议。决议内容首先出现在11月27号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决议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删夺了立法机关制定选举规定的宪法权力。决议表示，这些官员通过非法改变2020年11月3号该州选举的管制规则，侵犯了美国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决议敦促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撤回对总统选举的过早证明，并推迟对其他竞选的认证。决议还宣布2020年大选结果是有争议。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020年大选期间，该州的选举法出现了一些妥协，在邮寄投票、预检票和检票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记录在案的违规与不当行为，破坏了我们的选举程序，我们不能够接受对全州选举结果的认证。他们补充说，我们相信此刻是关键和重要的时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来到回应这一个非常问题。我们还认为，作为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立法部门，我们的代表监督职责是要求我们重新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并立即采取行动。另外，擬議的決議文本列出了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為改變選舉規則而採取的三個步驟。首先，9月17號，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非法而且單方面延長了接收郵寄選票的最後期限，規定沒有郵作的選票將被視為及時選票，並允許接收簽名未經核實的選票。第二，10月23號，應州務卿的請求，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邮寄选票上的签名不需要经过验证，违反选举法。第三，11月2号，州务卿还鼓励某些县在发现邮寄选票有缺陷之后，通知政党和邮寄选民的候选人代表。所有这些变化都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州选举法。该决议还列出了各种选举违规行为和潜在的欺诈行为，包括11月25号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多数党政策委员会听证会上证人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位菲律宾前国会议员及一位律师日前接受 Newsmax 采访时表示，他们相信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的投票机器操控菲律宾大选已经有10年时间。他透露，实际上这些投票系统甚至可以预先装入选票，也即是说在投票开始前，他就可以传输成千上万的选票。这一位名叫中格伦的菲律宾政要回忆了当年在马尼拉选举中发生的事情。他说，预装这一个词，在我们的马尼拉就是用这一个词，预装选票。我被观众出示过他们签署的文件。中格伦解释说，我们有70,000张选票，其中4,114张选票在选举开始前就已经在145台机器上被扫描，大概相当于 6% 到 7% 的选票。而这个人自己在选举中遇到过同川普同样的事情。他说，我当时在菲律宾比利兰选区选举日是领先，然后我的领先在第二日被删除，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第二日清晨5-6点钟就被超越了。他还举了另一个参议员马考斯的例子，这个候选人在选举夜领先对手94,000张票，但是第二日凌晨3点，这些领先的票全部被删除。中格伦和菲律宾其他官员曾匿到原始证据，揭露了 Smartmatic 公司的欺诈行为，当时很轰动。前参选人马考斯则说，我很抱歉，但必须说，虽然这些有些残酷，但是他们卖的不是电子选票系统，无论哪一个出钱，他们卖的是一种欺诈手段。同上个礼拜在宾夕法尼亚州公听会前临阵逃脱的 Dominion 官员一样，菲律宾的 Smartmatic 公司高管面对指控亦都没有出面澄清，而是迅速离开了菲律宾，其中就包括委内瑞拉人加西亚。令人惊讶的是， 加西亚目前是德州塔德兰县选举委员会的第一负责人。据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8月，这一个县购买了3000台投票机器，其中就包括 Dominion 的投票系统。然后这一个自上世纪60年代就是共和党州的县，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蓝色的民主党县。经济政治评论员阿当斯呼吁所有人都应该出来了解这一件事。一个前菲律宾政客讲述 Smartmatic 软件怎样倒票，这个针对川普的阴谋毫不虚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川普阵营有惊人准备，拜登只是一个台面人物，可能会被他背后的深层政府牺牲，拜登面临的并非登上总统之位，恐怕会有牢狱之灾。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指定一位特别检察官，目的是要调查那些曾经参与了监视他2016年竞选和今年大选的那些前情报官员和参与其中的调查人员。川普前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起诉了司法部、联邦调查局 FBI 和多名官员，要求他们赔偿$7500万。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大选远远未结束，拜登和拜登阵营正面临大规模的起诉。关注大选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业学院教授谢田博士认为，川普阵营有惊人准备，而拜登只是一个台面人物，可能会被他背后的深层政府牺牲。接下来拜登面临的并非登上总统之位，相反的恐怕会有牢狱之灾。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谢田教授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他说这项行政令是说，如果拜登参与了大选作弊，他的伪过渡团队又接受了联邦总务署的联邦款项，这样所有同这次过渡行为有关的人都被认为是同谋，因为总统签署的行政令是总统或者行政当局签发的，照样有法律的效应，只是他现在不需要美国国会来批准成为一种法律，但是可以由联邦政府来执行。谢田教授指出，川普这个行政令是2018年9月份签署的，当时2018年11月份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众议院全部改选，参议院改选1/3，而家睇起嚟显然系川普阵营对选举作弊嘅事情早有所闻，早就已经开始准备。川普呢个2018年嘅行政令确实系非常惊人嘅举措。谢田教授话，按呢个行政令嘅说法，如果拜登嘅团队包括佢嘅过渡团队，佢哋选举舞弊嘅行为最后得到证实，喺呢个时候他仍然装作他好像还是个总统当选人，还要求美国总务处将过渡期间的$1000万的资金给他们使用，那就是实际上他知道自己犯罪，还在这虚假地冒充总统当选人使用这笔资金，这个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所有过渡团队的人，包括拜登现在任命的那些有交接的经理和各部的部长，拜登指派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合谋者。谢田教授表示，对于拜登和他的团队所涉罪行，应该还包括盗窃联邦资金、违反选举法、电信欺诈等罪名， 同时谢田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拜登是傀儡，恐怕面临从被当选到被牺牲。他表示，拜登就是一个台面人物，是被民主党推出来的，实际上民主党真正的左派，他们要的人是何锦丽、希拉里这些人。这样从拜登现在的处境来看，也确实有可能会被牺牲。如果拜登一旦退出自首，转成污点证人的话，他可能会将深层政府里面的很多人带出来。实际上拜登目前的处境更危险，因为一旦深层政府知道他们的这些事情要被曝光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解决拜登。谢田教授还提到，目前有消息来源说，现在有很多高官包括律师呼吁拜登不如现在就退选，免得打了官司之后最后还要锒铛入狱。谢田教授最后表示，拜登如果真的要自首的话，或者达成交换条件的话，可能对他亦有好处，对整个美国清除沼泽亦有好处，因为拜登目前确实处在危险之中。川普总统昨日表示，他正在考虑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目的是要调查那些曾经参与了监视他2016年竞选和今年大选的那些前情报官员和参与其中的调查人员。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川普总统在昨日接受了霍士的主持人玛利亚的采访，被问及有关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任命的检察官约翰达勒姆 John Durham 去年对通俄门调查的起源进行反调查，为什么尚未发布报告一事。主持人玛利亚问川普总统，你是否会指定一名特别法律顾问来调查和继续调查2016年大选发生的事情。你提到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吉姆·科米 Jim Comey 和前 FBI 副局长安德鲁·麦海布 Andrew McCabe 尚未被追究责任，你是否会指定一名特别的法律顾问呢？川普总统回答话，他将考虑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他说前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Robert Mueller 的调查员安德鲁·威斯曼 Andrew Weissman 和所有仇恨川普的那些人，他们花了$4,800万，他们检查了我的税收，检查了所有的事情，花费了$4,800万，但什么都没有发现。众所周知，去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任命的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对通俄门调查的起源进行反调查，促使前 FBI 律师海文克莱恩史密斯 Kevin Kleinsmith 认罪。克莱恩史密斯承认他欺诈性地更改了中央情报局电子邮件的措辞，称川普前竞选助手卡特佩奇 Carter Page 并非是该机构的消息来源。对此川普总统表示，整个事情真是太可怕了，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川普总统还透露，自从他在2015年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来，他一直受到一系列的调查和阻挠。川普总统说，这个通俄门纯粹是一个骗局，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我认为在过去四年里面，我的成就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的一位总统。这些成就包括建立太空部队和减税，历史上最大的法规削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等等。除此之外，川普总统还谴责了司法部和 FBI 在这次美国大选的欺骗调查中不作为。近日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 Carter Page 起诉了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众多官员，要求他们赔偿$7,500万，原因是他在通俄门调查中受到了非法监视。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11月27号，川普总统前外交政策顾问 卡特佩奇起诉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James Comey、 前助理局长麦海布、前调查局律师克莱恩史密斯，以及反川普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特工斯特佐克 Peter Strzok 和前联邦检察官丽莎佩奇 Lisa Page。 在长达59页的诉讼中写到，佩奇博士有权揭露被告的不正当和非法行为，包括违反联邦刑法，被起诉的那些人的行为违反了为防止对美国个人的宪法非法监视而制定的联邦法规。从2016年10月开始，联邦调查局就开始窃听川普总统2016年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佩奇先生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称，他们怀疑佩奇是俄罗斯情报人员的招募对象，目的是干扰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是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佩奇和他们所说的有牵连和干预选举，而且他从未被指控犯有罪行。最终他被特别检察官穆勒认为无罪。他得出结论说，川普竞选团队没有和俄罗斯政府一起共谋。联邦调查局对佩奇的担忧源于英国前间谍斯蒂尔 Christopher Steele 编写而且未经验证的档案。该档案由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给钱编写，而该档案最终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佩奇在他的诉状中说，联邦调查局知道所谓的斯蒂尔档案是被汇编的政治反对派研究，是用来挖掘川普竞选活动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的肮脏东西，以转移对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电邮门的调查的关注。司法部监察长浩洛维茨 Michael Horowitz 发现，在联邦调查局对佩奇进行窃听的过程中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在对佩奇进行监视的四个申请中最少发现了17个错误和遗漏。在今年的较早时候，佩奇对雅虎的母公司和《克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发布关于他的虚假和诽谤性陈述，并将他描绘成美国的叛徒。近日，佩奇博士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同时他还会公布更多的相关消息。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消息人士星期一告诉 CNBC 知，预计软件提供商 Salesforce 将会收购 Slack， 在星期二市场关闭后宣布。消息人士说，这笔交易预计将有一半现金和一半股票，并且将给 Slack 溢价。 Salesforce 将在星期二报告季度收益，截至星期一早上， Slack 的市值已经超过了$240亿。消息传出之后， Slack 的股票星期一升了大概 4%， Salesforce 的股价下跌了超过 3%。 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了两间公司之间的谈判。 Salesforce 近年来进行了几项大型收购，包括2018年以$65亿收购 MuteSoft， 以及以$153亿收购数据可视化公司 Tableau。Salesforce 和 Slack 的交易可能成为软件领域最大的交易之一。之前 IBM 在2015年以$340亿收购了红帽公司，微软在2016年以$270亿收购了 LinkedIn。 近期美国科技公司 Facebook、 Google 和微软已经签署了一项名为《科技为善》的呼吁书，这是一项法国官方倡议，其中包括关于税收的原则。不过 Amazon 已经拒绝参与其中，苹果据讲还在讨论当中。之前法国开始实施自己的数字税收制度， 法国政府亦都喺度努力争取大型科技公司就全球问题达成非约束性协议。呢一份科技为善呼吁书系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嘅协议，系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年嚟努力嘅一部分。马克龙总统打算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利用这个倡议向其他科技公司施压。据说全球已经有75位科技公司的高层签署了这项呼吁书。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星期一表示， SpaceX 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三进行它的星际飞船圆形火箭的下一次试飞。这次飞行将是 SpaceX 到现在为止对这一型飞船的最雄心勃勃的一次测试。这次测试的飞船原型系列编号是 SN8， 测试中预计将飞行到大概50,000英尺的高度。 Elon Musk 星期一预测 SN8 原型飞船的测试大概有1/3的成功机会。 SpaceX 正在开发的星际飞船由不锈钢砌成，目标是一次发射就可以运送多达100名成员和货物执行登月或者是登陆火星的任务。星际飞船被设计为完全可重复使用，成为一种更类似于商用飞机的火箭。在飞船的两次飞行之间，周转时间很短，唯一的主要成本是燃料的消耗。星期一 ,Facebook 发文宣布将收购专门从事客户服务平台和聊天机器人的初创公司 Customer， 交易条款没有披露，但是知情人士透露交易总金额略高过$10亿。Customer 公司成立在2015年，总部位于 New York， 主营客户服务平台和聊天机器人，可以帮助用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应用即时通讯等管理和客户进行的沟通。根据 PitchBook 的数据，在大概一年前的一轮私募融资里面， Customer 的估值是$7.1亿，通过收购 Customer,Facebook 将为使用它服务做广告以及销售商品的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功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外卖服务公司 DoorDash 寻求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IPO 筹集$28亿资金。他们计划在上市的时候出售3,300万股股份，每股价格在$75-$85之间。按照区间上限计算，考虑到该公司的流通股以及员工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该公司的估值可能在$320亿左右。这个估值比6月份私人投资者对 DoorDash 的估值有所提高，当时该公司的估值大概是$160亿。 DoorDash 的 IPO 价格区间仍然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取决于下个星期进行路演的时候投资者对它股票的需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DoorDash 公司计划在12月8日举行 IPO， 次日在 New York 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交易。由于疫情影响，外卖订单剧增，今年 DoorDash 营收获得了大幅增长。初创公司 Orbit Fab 正着手设计一个太空燃料库，预计2021年升空，为太空中的各种资产提供燃料添加服务。按照这个月刚签订的协议，该公司的第一个太空商务加油站 Tanker001 Tencent 将会在2021年6月搭载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升空。这个卫星加油站将储存新型的环保推进剂，位于太阳同步轨道上，为其他太空船提供燃料添加服务。太阳同步轨道是一种特别的环绕地球两极的轨道，轨道平面和地球的赤道面夹角接近90度，沿着这样的轨道绕行的卫星和太阳同步。该公司尚未讲明具体提供哪一种燃料以及价格。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